我不是要是新诗圣经，其实在前阵子在培训的时候，有一些在我们培训的地方的同工就问我，因为他们现在也开始学习试着讲旧约的故事，他们也发现讲旧约的故事的时候有时候故事比较长，像今天这一段第五章第六章基本上第七章第一节才是整个故事告一段落，他们就问，他们说这么长的圣经我们崇拜的时候要不要把它念完。我当时就问了他们一句，我说你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平常读圣经是不是很认真，就在家里是不是很认真，大家都读得很熟悉。他们就脸上有点不大好意思，我就这样讲，我说敬拜的时候把圣经读一读，有些时候对某些人来讲很可能是他那一礼拜唯一读圣经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读的这个圣经也蛮好的。而且我觉得各位刚才在笑的时候读到有些好像你们会笑，其实并不诧异，因为你如果真的去想这个故事，这样把这个故事这样读下去，会觉得说有些地方真的让你觉得好像觉得很好笑，这种情绪。我其实就希望弟兄姐妹慢慢也明白，其实圣经上有许多的故事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含义在里面。我们一起简单那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按照你荣耀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感情、我们对事情的判断都已经具备了你自己那荣耀的本性中的一部分，只是我们如今落在罪恶当中，所以我们光靠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认识你。我们也想到在经上的话语说耶和华是独行其事的神，所以我们很愿意在你的话语里面对你的认识能够更深刻，能够更丰富，也就对于我们周遭生活里面发生的一些状况、一些环境以及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形，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更深刻的认知，从我们的心灵就能够对你发出赞美，不论我们现在所遭遇的是什么，不论我们现在的感受是什么。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教会的崇拜里面，信息有续集，刚才新师弟兄说这是约柜骑兵续集，我希望弟兄姐妹不要太诧异，毕竟这也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事情。这阵子为了赶上国殇节，推出了几个电影，热门的电影，其中有三部都是续集， Star Trek 是续集， X-Men 也是续集，那前几天才推出来的，你们应该晓得是哪一部，所谓的终极终结者 Terminator Salvation 也是续集。不过我希望弟兄姐妹你们或许将来能够同意一样事情，圣经信息的续集要比世界上的电影要精彩丰富的多。我两年前读到一本书，是一个 NYU 的教授写的，他感叹现今科技虽然发达，特别是在传媒的方面有非常大的突破，电脑的应用使用使得现在传媒达到一个三四十年前人没有办法想象的果效，譬如说电影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效果已经不需要找不管是真的演员或者是替身来，用画的就可以了，所以那些特殊效果的逼真，它的那个情况的那种不可能的那种动作现在都可以在电影里面看到。但是虽然科技这样的发达，但是这位作者却感叹他这过去这二三十年的科技对人的思维的创新却是一个反面的果效。他就举例指出来，在过去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美国好莱坞影业界没有什么新的创作，所有一些东西都是续集，所以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很多都是续集。圣经的故事虽然有续集，却不是这个样子，是真的非常的精彩，真的每一集都有一些新的东西来教导我们。两个礼拜以前我讲到撒母耳记上第四章，那次我用约柜骑兵一来讲，我讲到约柜为什么本身它是一个奇特的，就是它的出现不但没有带给以色列人预期的那个胜利，反而导致
更严重的失败，甚至于导致约柜被掳的这个不幸的一个情况。所以在第四章第一节最后的结束的时候，哀叹的是说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了。今天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六章是讲到约柜回到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里面进一步的显明神奇特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讲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的时候，我有讲到约柜被掳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是一个失败，其实是神的信实来执行他要管教以利的两个儿子的这个预言。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若是耶和华为了执行对以利和以利的两个儿子应当受的管教，宁可暂时让象征神同在的约柜被掳去，那等到这件事情过后，怎么可能会忍受腓力士人的轻蔑，岂不更加严厉的来惩治腓力士人吗？腓力士人的确对耶和华相当的轻蔑。在我读给大家就可以了，你们不必翻。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八节，腓力士人这样说，他们说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腓力士人在利用的是多数，换句话讲，他们把耶和华当成他们当时近东文化习以为常的那些许多的偶像一样，那些多神的理念，这个对于独一的真神是一个轻蔑的一个认识。不但如此，到第九节，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九节，腓力士人好像很害怕，但是第九节他们说，腓力士人啊，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意思就是说，他们说，哎呀，好可怕啊，这个希伯来人的多神来到他们营中了。但是他们心里面并不是真正的那样的害怕，说那我们投降吧。意思就是说，他们说我们刚强起来，就是中国人讲的一句话，人定胜天，是很可怕，好像是有超自然的力量要发生，但是怎么样，咱们努力起来，我们可以克服这一切。这对耶和华岂不是一个轻蔑的态度吗？不但如此，我们刚才新世代我们读到了第五章第二节的时候，当腓力士人打赢了这场战争，掳到了约柜之后，第二节说把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这个动作是表示耶和华是大衮的俘虏，是大衮的阶下之囚。你看，如果神所爱所拣选的人都要为了轻蔑的态度被管教付出代价，腓力士人岂不更要遭殃吗？令人惊讶的，一开始所发生的信实竟然只是第三章第一节第五章第三节的上半节。次日清早，亚斯图人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所发生的事情只不过那个偶像，不晓得是木头做的还是泥巴糊的还是石头刻的，不晓得倒下来了，这个哪算是什么惩罚嘛，对不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偶像算得什么呢？那根本不是什么，得罪神的并不是偶像，是人的心。在这里得罪耶和华的是腓力士人，不是那个不管是木头还是石头的东西。推倒他没有惩罚到腓力士人，好像只是一个警告，而且好像是一个暗暗的警告，并不是那么严重的警告。果然腓力士人怎么样，就把大衮又扶起来。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他们拜的偶像倒在地上了，还要他们自己把他扶起来。腓力士人忽略这个警告，把大衮扶起来，神怎么样？再把他推倒一次，再来一次。第四节，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 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为什么耶和华这么容忍腓力士人？这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奇特的第一点地方，神对人的宽容与忍耐令人惊讶。上帝对人的宽容与忍耐令人惊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上帝对人的宽容忍耐实在令人惊讶，惊讶到你赞叹。你可能没有这个感觉，因为你不觉得上帝在宽容你。不但我想当时以色列人会非常惊讶，为什么耶和华不管教腓力士人？约柜受了羞辱之后，耶和华居然不管教他们，不马上严严的罚他们，就连现今的基督徒应该都觉得奇怪。所以我有一次在收音机上听到一个信息，是讲到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的，我就听到那个讲道的人是一个很在美国很有名的传道人，他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 I wonder which finger God used to push Dagon。就是说他翻成中文的话就是说，他说不知道神是用哪一个指头把大衮推倒的。他一讲完之后，他们教会的会众就哈哈大笑。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个意思，你们如果不懂的话，我就做几个动作给你们看。上帝是用这个指头把他们推倒的呢，大拇哥把大衮推倒的，还是用这个指头把他推倒的呢？下一个指头我就不能做这个动作了。我相信美国人为什么笑，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大概意思就是说，上帝一定，如果上帝是用一种很轻蔑的态度把大衮推倒，他们大概心里就好过一点。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尤其是对那些我们觉得该遭报但不但没有遭报，事实上越过越得意的人，心里说怎么搞的，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世界上对神有这样子轻蔑神的人居然没事，过得好好的，而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怎么样？哎呀，反正觉得好像都不够顺啊。所以对于这个上帝对人的宽容与忍耐令人惊讶，都是在我们看到什么时候？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不见得会说出来，但是心中偷偷摸摸的问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你不需要害怕，因为圣经里面上帝的话语帮你问出这个问题来。你如果不信的话，你去读诗篇，诗篇里几乎，我不能说所有，大概有一半的诗篇诗人都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情怀，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有这么恶劣的人，耶和华你不惩治他？而我觉得在诗篇里面最让我读的心里面有那种说不上来的那种共同的感受的，就是诗篇73篇。诗篇73篇，你如果是你不要你慢慢的去读它，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很多地方会让你回味的。那你说哎呀，你看那些恶，那些我的心里面不平，我看到有人说骄傲像他们骄傲像链子一样挂在他们的脖子上，强暴 violence 像衣裳一样遮在他们的身上。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这个诗篇的作者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那些人，他说这个骄傲像链子挂在他们的脖子上，你知道是什么链子？金链子。意思就是说，那些有钱人的那种摆阔已经摆到一个地步，你不想看都不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一些流行歌手，一些打篮球打足球的这些明星，我的天啊，那脖子上挂了棒棒的金子，哎，你有没有看过那些球员棒棒的金子挂在脖子上，然后他们穿着衣服，昂贵的衣服， violence 就是强迫你去，好像强势的要在你面前夸张给你看，然后讲他们的嘴巴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你不想看，但是呢你会听到，他们会讲出来让你听。诗篇73篇，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神居然容忍这样子的人。然后到了第十三节，诗篇七十三篇的十三节，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哇，我的天哪，诗人的意思就是说他每天早上起来灵修的时候怎么样，痛苦啊，痛苦啊，他读到一些经文的时候他觉得痛苦啊，他觉得自己的罪罪孽压在他的身上，我为什么每天早晨都受惩治，但是一看其他的人怎么样，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腓力士人享受这么大的宽容？这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但是我想用另外一个问题来问，就是说问题是神的子民在受惩治之前是否也已经享受过同样的多次的宽容与忍耐。我在讲撒母耳记上从第一章开始讲的时候，讲到第二章的时候，说以利的两个儿子在年轻的时候派他们的随从去这个献祭的这个锅里面，用三叉里面去叉那些还没有煮熟的肉来。其中有一句话说，百姓因为这两个儿子的这个行为厌烦对耶和华献祭。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不是一两次而已，都已经影响到其他周围的百姓了。难道没有人讲过一句话？没有人抱怨过？没有人提出警告？读到后面，读到第三章的时候，讲到以利去找他的儿子说，百姓告诉我，是他的两个儿子跟会幕面前的妇女发生不正常的性关系。然后到接下去的时候，有一个神人，没有名的神人来告诉以利神宣告的刑罚。你看到没有？一次又一次又一次，不只是一次，而且好几次，而且是明明的指出以利的过犯跟他两个儿子的过犯。经过这么多的明明的指出才惩治他们。而如今这些腓力士人，他们的轻蔑，他们对耶和华的冒犯，有多少是故意，有多少是无知。所以在这里你看到神宽容，对人的宽容与忍耐令人惊讶。不但如此，你在神宽容与忍耐当中，你会发现在耶和华对腓力士人有关约柜的事情上所做的事情里面，暗暗的警告当中，你发现另外一个奇特的地方，就是神启示自己的作为令人惊讶。也就是说，上帝对人启示的这种方式作为，他的智慧令人惊讶，令人赞叹。我来解释一下。一方面你看到神总是给人某种提示，使得人知道应当做的事情，或者我说神总是给人某一种提示或者是暗示，使得人必须有回应，必须有某种回应。或者让上帝从来不会让一个人在一个好像不知道情况的当中不晓得神的作为。你看上帝做的第一件事情，腓力士人必须回应，大管一头大滚倒在地上，他们必须怎么样，把他扶起来。这就是很奇妙的地方，他们必须 do something。 他们把他扶起来之后不当回事，第二天早上发现大滚又倒在地上，这次不但扶起来，这次还要多做一点事情。我想我这个学化工的，如果那个时候住在腓力士的话，就很受欢迎了。因为他们这次把大滚扶起来还要找什么，还要找搞化学的。为什么要买胶水啊？这个手跟头都断了，脚都断了，扶起来怎么行啊？要买胶水。你看到没有，第一次要扶起来，第二次怎么样，更需要做一些事情。但是你发现好像明明知道 something is wrong， 但是心里面好像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这种不甘心存在。
所以到第六节说耶和华的手这时候开始重重的加在亚实徒人的身上，
前两次是轻轻的，
他们没有回应，他们的回应，他们有回应，但是他们的回应很明显的是一个非常愚昧的事情，让他们生了痔疮。翻译成痔疮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我不晓得，我查了许多的书，基本上就是讲到说是某一种在人的淋巴腺上面产生肿胀肿瘤发炎的那种现象，所以要不就是长在这个所谓的 armpit 胳肢窝上，或者是长在大腿的内侧，大腿弯的内侧，就在那个地方长了一些疮，长了一些肿胀的地方东西。你看到没有，这些腓力士人其实他们到底关心的是什么？或许大滚摔得鼻青脸肿也无所谓，只要人没事怎么样就没事，就算摔断了，找买药水买胶水糊起来扶起来就是了，好像非要他们自己身体在经历，然后呢这时候他们就发现不对劲了，经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生了痔疮，他们就发现不对劲了，景通公就把那个地图放出来。所以呢亚实徒的人啊，在这个图底下，亚实徒地中海的中字旁边的这个右下方亚实徒，这时候他们就把他往右送到加特去，他们必须做一些事情。然后加特的人也得痔疮了，他们怎么样就决定把他送到哪里，送到以格伦，再往北送上去。你看上帝总是让人知道 something is wrong， 总是给人足够的提示，让人知道自己正处在一个危险的状况里面，有问题的状况中，不能够在 business as usual， 哎呀没事，人生就是这样子一回事。大滚的扑倒，他们长痔疮，老鼠的出现，这会不会是巧合呢？我不晓得这些腓力士人，他们显然没有我们二十一世纪人这些智慧，所以我们可以说哎呀这个没什么了，这只不过是禽流感，然后说那个是猪流感，那么他们可以说这是什么感，鼠流感，对不对？他们可以说是鼠流感。腓力士人或许没有足够的词句为他们的病来命名，但是他们有足够的头脑晓得 something is wrong， 这是上帝一直在人的面前作为的事情。所以隔了一千多年之后，有一个使徒这样写过这样子一句话，他说神的永能和神性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这是神在约柜归回的这件事情上，你看到他启示的奇妙，他的作为的奇妙。但是呢，虽然人总是从神那里有得到某种提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反映出来人的迟钝，人的愚昧，人的顽固与人的不甘心。你看这整个过程好像是得胜的大滚怎么会扑倒呢？看到这个现象应该就说不对呀，但是他们把他扶起来，摔断了头摔断了手之后才甘心。最多圣经上说腓力士人只是学会了以后不敢去踏大滚庙的门槛而已，难道这就是这件事情他们唯一能够得的结论吗？难道这个不应该让他们想到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不再祭拜大滚而改变我们崇拜的对象呢？何必需要居民都得了痔疮呢？而且很明显的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进一步发觉不对劲，而且你看当他们想到发觉不对劲的时候，他们想到的对策非常的荒唐。我们受不了这个约柜，我们把它送到哪里去？送到邻 这个同样的腓力斯人的另外一个兄弟去，送到加特去。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加特的人怎么会收？怎么可能加特人会接受这件事情？其实你不需要问，你只要在世界上在任何公司上过班，你就应该懂这件事情了。甚至是你不想做没关系，你知道在公司里为什么要开那么多会哈？就是因为太多的事情人不想做了，所以才要开那么多会的。就是开会的时候用想办法用你的肘子用你的手腕让别人去做你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开会的结果就是要这样子而已。我在美国公司开会，到后来我就发现所有要解决的事情就是不想做的事情想办法塞给某一个人做，这个会就成功了。所以你可以想这腓力斯人开会有没有可能他们是用激将法，他们说、哎、加特老大你不是每次都说我们五个首领你怎么样最勇敢吗？好了，这次怎么样证明给你看，哎呀老大哥证明给你看，拿去吧。你开会的时候加特怎么办？只好硬着头皮收了，是激将法。但是他们受不了之后，他们又去塞给以格伦，一共折腾了七个月。为什么要这么久？终于决定去找祭司跟占卜的。读到这里，我第一次读圣经，我说在搞什么啊？做五个金痔疮跟五个金老鼠来赔罪。我在想做老鼠还好，大家都知道老鼠长什么样对不对，那痔疮长什么样子？你做痔疮要找哪一个是痔疮的这个标准的样子？哎呀，我就想说这个太好，如果这个在21世纪的话又可以有一个 reality show。像现在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Next Supermodel， 有没有美国这些超级模特儿，我不知道他们都找了几个这个腓力斯的男人，然后叫他们站起来，然后在那边比比看那个痔疮，觉得哪一个痔疮可以做标准的样式。我觉得这太荒谬了。你从这里你也会发现神真的是长久的忍耐。为什么？因为在当时近东的这些思想里面，当他们做这些模型这些形象的时候，多多少少都跟他们为做这些东西的那个对象有某种连结的，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就是那个形状跟这个对象，他们眼不能见的对象有某种 similarity 的。我就想说哎呀我的天哪，居然有神希望别人送他一个痔疮做礼物。你发现耶和华忍耐他们，一方面忍耐，一方面暴露出他们的愚昧。而我觉得最绝的就是他们最后想出来这个方法，第七节到第九节，做一个新车。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新车哈？我如果问你们喜不喜欢新车，诚实的回答的话，我想你们大概都会说喜欢。你如果是生在1000多年前的，你不会喜欢新车的，因为刚刚坐的那些马车那些牛车，它的轮子都还没有经过任何的摩擦，没有经过任何的运转。你们以为那个新车跟旧车，你如果是1000-2000年的人，我问你，你喜欢不是讲是3000年前的人，你喜欢新车还旧车？用惯了的马车旧马车是好的，不是新车。然后呢又弄了两头没有负过轭的母牛，没有经验的，而且正在哺乳的。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腓力斯人在做什么？他们在造成一个难上加难再加难的事情，就是想办法让这事情变得很困难。他们想说若是这个灾真的是耶和华所降的，其实他们已经隐隐约约已经知道了，但是若是这个灾真的是耶和华所降的话，那么这两个毫无经验的母牛心不甘情不愿的，为什么？生了小牛关在家里面的那个牛栏里，拉着一个不好拉的这个牛车新车，
腓力斯人说必须执行，一点弯都不行，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说的 perfect alignment， 前轮定位，一般车子五六千迈之后要前轮定位的，他们要弄个新车来做这件事情，否则的话就是我们偶然遇见的。你觉得很有意思，他前面刚刚说过第六节，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这些占卜的跟那些政治领袖说，你们为什么这么硬着心呢？这个柜子有什么好呢？你们抓着他干嘛呢？把他送回去。可是他们想到的方法怎么样？又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你可以看到人的矛盾，人的不甘心，人的顽固，人的硬着景象，或者说人的迟钝、愚昧跟黑暗。所以我刚才说，保罗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同样的，他在写那句话之后，他说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人虽然有上帝所给的自然启示来点出人心之道，人的生命不对劲，但人的理性跟理智似乎仍然在某一种牢狱之中，见不到光。这是你看到上帝启示作为的奇妙。换句话讲，从这件事情里，你的反面的推论就是，你会发现神的特殊的启示是何等的可贵。这是我在这里要讲的最后一点，第三点，神赐给人的知识的可贵，令人惊讶，令人赞叹。这本来是一个全然正面的事情，本来从这个故事里你就应该发现，神的百姓就应该说，你看腓力斯人，他们明明知道不对劲了，但他们仍然没有办法认识耶和华。我们这些认识耶和华的知识是何等的可贵，但可惜的是，这个事情仍然要有某一种负面的经历来衬托出来。这就是我们读到刚才读的第六章最后一段，从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博士麦人当腓力斯人把约柜从以哥伦送回博士麦之后，博士麦的人因为偷窥擅窥神的约柜，耶和华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个人。什么意思？这个擅窥，有人说是他们把这个盖子打开来看了，有些解经家说没有，他们只是在那边东张西望，在那边围着看。为什么连围着看一下不可以？为什么这个动作这个事件就会导致博士麦神的百姓当中又有七十个人死亡呢？这个背景讲出来大家就应该明白了。博士麦这个城是在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十六节分给利未人所住的一个城。利未人是一生服侍耶和华，他们应该懂得耶和华的律法，也应该把耶和华的律法教导给神的百姓。利未人应当知道对于圣物应当尊重的规定，在出埃及记四十章、利未记十六章、民数记第四章、申命记第十章，至少四次重复吩咐，不可以，凡人不可以来看耶和华的圣物。究竟是利未人没有教当地的居民，还是当地的居民不当回事，我们不晓得，并不重要。我们只知道是他们的不尊重导致耶和华又在他们当中行事管教他们，所以他们害怕之后，最后才把这个约柜从博士麦最后送到基列耶林。为什么这样子？因为神赐给人的知识是可贵的，是贵重的。
三千年之后，耶稣也讲过这样子的话，在路加福音十二章，我念给大家听。十七节，耶稣讲完一个比喻之后，他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是耶稣讲的，这样讲起来谁还敢要，给谁多就向谁要的多，这样一来谁还敢要呢？同样的，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也讲过，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原先所有的都要夺去。所以虽然博士麦的人受了惊吓，有七十个人死亡，当他们醒悟之后要把约柜送走，基列耶林的居民欢欢喜喜的来迎接。第七章第一节，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以利亚撒是亚伦的后裔，神的约柜应该是由祭司来看守的。不但如此，第二节，第七章第二节，今天没有读，约柜在基利耶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神的百姓所经历的所有负面的经历，只是为了正面的教导与结果。上帝的话语，他的贵重让人惊讶，即使我们暂时因为不重视神的话受到负面的管教，最后的结果还是为了正面的，还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这是在约柜归回的事件中，你看到神作为的奇妙，神对人的宽容与忍耐令人惊讶，神启示他自己的作为令人惊讶，神知识的可贵令人惊讶。你有这样子的认知吗？我们一同祷告。